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伙儿说一个呀360行里边您人人都会接触到的一行。什么呢？开饭店。现在咱是叫开饭店，过去叫什么呢？管它叫琴行。哪个琴呢？勤快的琴。为什么叫琴行呢？这行有四琴：眼琴、腿琴、手琴、嘴琴。就说这一行啊，挣的是辛苦钱。你如果不勤快，你懒，没个挣钱，还得赔稀里哗啦。而且不光挣的是辛苦钱，你像很多行业，我们都知道四个字，开源节流。说你光节流解约不行，你还得开辟财路，你才能挣了钱。饭店可不是，饭店有一多半的钱是节约出来的。你看从前边到柜上到后灶，跑冒滴漏的事遍地都是，从采购最后到出货，你要不节约呀，这恐怕是很难把饭店这个钱就挣下来。那么这行里头复杂在哪儿呢？它是由不同工种组成的，你一个人干不了，说老板我拿着钱就开不行，它由不同工种组合在一块儿。分多少工种呢？过去有那么句话叫一堂二柜三后厨。咱肯定开饭店你都知道得有后灶，得有个大师傅。你知道这后灶的学问有多大吗？你比方说后厨里边分多少个工种？至少5-6种工种。这个管炒菜的师傅啊叫红案师傅。为什么他要切肉干嘛的？那肉不是红颜色的吗？红案师傅。干面活的师傅叫白案师傅。你比方包个饺子了，弄个馄饨呢，烙个饼了，做个面条啊，他面不是白的吗？红案师傅、白案师傅。颠大勺，这个最后那两下一般都是徒弟你先上去颠，到最后看火候的时候大师傅上去颠这两下，这个叫大火。哎，着火的火。前面颠勺呢叫二火。那要菜买来洗菜呀、摘菜，这叫摘青，青颜色的青。摘完之后放那儿，专有个师傅啊给备好料，你比方做地三鲜，你得首先把土豆啊、把这个青椒啊、把茄子都切好了，然后再过油。这个师傅叫什么呢？叫切墩儿。你明白了吗？就光一个后厨他工种就这些。前头呢，这我说三后厨，一堂二柜是什么呢？二柜很重要，就是柜上管算账的。有人说不就收银吗？账头好，拿计算器没问题，那可不是。因为管账这位不光管收银，他还管什么呢？比方说今天早上起来一盘点库房，哎呦，韭菜没了，牛肉没了，后边这擀面杖这个折一个，得买个新的。他统计好了，把这账记好了，让人去采买，回来他得看着对不对。你说买这4斤肉，我上了秤一看3斤6两，那4两你吃了，他得管这事儿。我刚才说了，后灶这个跑冒滴漏的事到处都有，这个柜就算账这位非常重要。在过去琴行里头最重要的是谁呢？一堂叫堂头。有人说堂头不就跑堂的吗？跑堂领班，就算领班经理吧，他有什么重要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过去开饭店这个琴行里边挣钱最多的是谁？有人说那老板，老板不算啊，他出钱的嘛，就挣钱最多的一堂二柜三后厨，挣的最多的是前面这堂头，就跑堂里的头，他挣的最多。有人说不对，现在挣最多不都得大师傅吗？过去堂头挣最多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太管家了。因为过去这个饭店是这样，基本上都靠着回头客。你现在这个有变化了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北京的八达岭长城，八岭长城顶上有那么几家这个老北京炸酱面。这个北京炸酱面的炸酱是什么呢？叫小碗干炸。小碗干炸是什么呢？就五花三层的小肉丁啊，搁这酱里头，哎，跟着面一吃，再加上菜码什么黄瓜、胡萝卜，好吃。可是你要到八达岭长城上边卖炸酱面的人，你换8双筷子，你在这碗里都搅不出一滴肉来，全是大酱给你和在一块儿。有人说这不坑人吗？一碗面卖好几十。他就坑你，为什么呢？他面做的再好，你有没有可能？哎呀，八达岭长城上的面不错，我再去吃一回吧？你不可能，为啥？登上就费劲，而且你去长城都旅游，一年到头你去不了一回。我这到北京这么些年，去过一次还陪亲戚去的，所以他不需要回头客，一天乌泱乌泱的人有的是。所以现在呢，这 这个中国各地方人口流动多了，有的地方就不太讲回头客，尤其景区的饭店，你能不去不去，他根本不在乎你回不回头。可是过去不一样了，人口流动呢比较少，这个地方饭店要想挣钱，那一定得是当地的人捧，所以他回头客会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在这个时候，这跑堂的威力就看出来了。为啥？你这人一进来，他就得知道你大致是干什么的，看你穿着打扮谈吐，这人能不能成为我老主顾？我老主顾的话，我怎么把你拢住？你回回上我这儿来吃饭来。所以堂头这个看人下菜碟的本事，在琴行里都是一等一重要的。你看咱们过去看好多那跑堂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不都是回头客吗？过去吃饭的马上结账的不多，都是记账。比方说，哎呦，今天这个马三爷到这儿来了，您可有日没来了？有日没来一样挂账。到了个把月左右该结账了，这堂头上这个马三爷家要账，怎么要呢？可不是拿着单子，您看啊，那天把这发票的不是这个。一进里头，三爷，您最近呢，到我们这儿去过大概有个十回，我记着。您第一回点的是什么？比方说麻辣香锅、鱼香肉丝，这68那25，他得把你去十回这账从头给你报一遍，一点不带错的。来之前早都备好了，记性得好，而且你还人得服，他怎么知道你不是报假账呢？你要真去查去，一个地方不带错的。就堂头得有这两下，就不能把主顾得罪了，还得把主顾留住，进的门来就能把你留住。这里头说话的艺术那就太重要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我到哪这个饭店吃饭，我今天换一身新衣服买的，一进里头堂头过来，哎呦，您可有日没来了，哎呦，今天换一身新衣服，这多少钱呢？啊，我说这身衣服600。你看这堂头会说话怎么？哎呦，才600呀，您太会买东西了，前天我哥买跟您一模一样的花了有1000，不如您会买东西啊。而且这料子这衣服要我看呢，其实如果真要是大商店里头卖的话，甭说1000，2000都是他，3000也是他。你听着心里高兴不高兴？哎，这叫什么？见物增价。就是你看见别人的东西啊，你得说这值钱，往上涨价，人家才高兴。你反过来，要这堂头不会说话，我穿着衣服进来了，哎呦，梁爷有日没来了，您添件新衣服，多少钱买的？我这衣服600。啥600呀？昨天那夜市上啊，30块钱一件，没人要。你心里什么感觉？你不得气死？他接下来气你有的是办法。比方说，哎呀，这个给我倒点水吧，这杯子干净不干净？不干净的谁使啊？这水开不开呀？那不开我是干什么的？你一天挺忙活，不忙活你光吃光我喝呀？你把你顶得咯咯咯咯的。要真这样的话，你说谁上饭店是找气生来？所以说这堂头要会说话，他就把你留住，而且要把你留住啊，他可不光是这饭店一家的好处。你看我给大伙说一个事儿，这是民国年间的事儿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这堂头坐在这饭店里头，哎，进来位主顾，一看穿着打扮呢也挺像样，就不是那干粗活的。进到里头呢，点了菜，点上酒，吃完了，一摸兜没有现钱，从这个衣服这儿啊抠出这么大一块玉佩来，你把这个给我盯账吧。这堂头一看就知道这玉佩不是一般玩意儿，虽然说它不值多少钱，也就这顿饭钱，但是这个东西的样式可不是民间的样式。走了之后，他就告诉掌柜的说：“这个人咱一定得给他留住，这是将来咱一个大主顾，他不光到这吃了，他吃好了还能打包买好多东西回去。”说你怎么知道呢？说你看他这样式，这不是民间的，说明他不是王府就宫里的，有来历。现在都民国了，那他肯定伺候的原来的王爷或者主子。那么他一定是家里头钱不足，他会把家里东西倒出来，换点这个换点那个。所以这人手里头咱一定有转向，从他收点什么东西咱都值了。说你怎么就一定知道他是伺候王爷伺候皇上？哎，他打扮的挺像样，不是干粗活人，可是我一闻他身上啊，有股子尿骚的味道。打扮这么得体的人身上怎么能有这股味呢？我告诉你是什么人，太监。为什么？太监呢阉割了之后啊， 他这小便不方便，哩哩啦啦滴滴答答，跟那前列腺有病的似的，所以他尿不干净，那裤子身上有时候就沾上，沾上你想大热天的能没味儿吗？哎，所以这个太监身上有股尿骚味儿。我一看他是太监，还拿出这东西，那不是伺候王爷就伺候哪个主子的。后来这堂头呢，还把这人介绍给古玩行的了，他从中间一冰缝发了大财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堂头的能耐。所以有他这张嘴，保证把客人呢主顾能留住，而且自个儿还得好处。我今天为什么重点要给大伙说这堂头呢？因为这些人说话是门艺术。这个饭店它不好干，为啥？服务行业哪有好干的？你进里头吃饭，咱们到饭店常见的事儿什么？比方说，嫌这桌椅板弄不干净，嫌这菜上的太慢，啊，嫌这菜一吃咸了淡了不好吃，挑他毛病。挑毛病这事儿，你说他要是应下来了，那自己打自己嘴巴，说这饭店质量不行，这肯定不行吧？他要硬驳您，不对啊，我们这什么都好，这那好，跟您呛上茶来，您惹一肚子气不来了。所以这伺候人事特别难当。所以堂头他有一套话术，这话术是什么呢？一方面啊，让你听得非常高兴舒服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还把呀不同意你的意见呢，该驳都给驳回去。就不伤你面子的同时，他把自己意见表达出来，还得让你接受。你琢磨琢磨，这技术含量小得了吗？咱们现在你在公司上班啊，或者在机关上班啊，或者跟人家谈生意干嘛的，既让对方接受了你的合同啊，对方还得挺喜欢你，挺高兴，你说这得多难？要不你坚持你的价格惹对方不高兴，要不你让他高兴了你亏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堂头的谈话是个艺术呢？你得学呢，这就是中间度拿的特别好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我到饭店吃饭了，我点个菜，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宫保鸡丁，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，这是特别常见的吧？你到最后别的菜都吃完了，一拍桌子，上不上了，不上不要了，常有的事儿吧？您知道这堂头过来怎么说吗？要搁现在那服务员啊，马上马上，一会儿就给你做出来了，你再接着等，把你气的七窍生烟。过去堂头怎么说？您听我给你学学啊，马上马上，那菜再不上不要了。堂头过来，哎，大爷大爷大爷，您别着急别着急，您知道这个吃菜啊做菜啊最讲究火候，差一点味道都不到，这个后灶师傅正给您找着火候呢。我们可是这样啊，宁可晚上菜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，也不能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觉得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听听这话说的，给自己也开脱了，我完全都是为你呀，我不敢让您这爷不高兴，您就骂我们两句我们认了，但是您吃着不舒服，你说我们衣食父母啊，你听听这让你听得多舒服。再比如说挑毛病，到这来一吃，你家的菜不好吃啊，他怎么说？哎呦，我们家哪比得了您家呀，您家给您做饭的厨子呀吃过见过呀，我们这小门小户，但是啊跟您家厨子是比不了，在这趟街这些饭店您走过来看，我们家厨子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你看，一方面抬举你，一方面他也不自降身价。哎，这就堂头的这种说话艺术是相当了得的。再比方说你老主顾来了，哎呀，你家这菜怎么吃着不如以前了呢？你听他怎么说？哎呀，您是嘴都吃刁了，您大美食家呀，看什么您都能挑出毛病来呀。再一个，您最近也不来照顾我们生意了，您多来一会儿啊，来指点指点我们厨子，您要总也不来呀，我们这菜可越做越回旋了。你看，把你捧成美食家。还有的借坡下驴的本事更高，比方说你请客，说我请几个朋友到这吃饭，吃差不多酒足饭饱了，我这几个朋友呢跟这个跑堂上说，哎呀，你这菜真不错，哎呦大爷，你您可别夸我们，您这也不是夸我们的，您这是说呀请您这位老板，那这位老板了解你们的口味，要不然也不能把您几位大爷请到我们这儿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话，把客人也捧了，把这请客的也捧了，把自己也捧了，非常高明的说话。比这个还厉害的是什么呢？我再跟你说一种极端情况，就我们有的时候上饭店吃饭呢，保不齐赶一回两回倒霉，在菜里边呢你发现了说有个苍蝇什么的，你听着是挺恶心，但是咱这么说实在的，这种事儿啊，可能咱们每个人吃饭这么些年你可能都碰到过一回两回， 那么这个时候菜里边出了苍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把你们老板叫来，这怎么回事？弄不好啊，有可能把你的桌都给砸了，又让你包赔，又到消协去告去，又什么的，怎么肯定是一场大纠纷。您知道过去跑堂的怎么干吗？过来一看，哎呦，大爷大爷大爷，这您可能看错了，这不是苍蝇，这就是花椒粒炸糊了。说到这儿你可能不干呢，什么花椒粒炸糊啊？不是大爷，您听我说啊，这个呀海虫子我们跟海鲜烧过来大补的东西，但是这东西便宜，您呢贵人不吃贱物，这么着，您把这东西赏我行不行？拿起筷子嘣把这苍蝇夹起来扔自己嘴里咽下去了。有人说不恶心吗？你别嚼啊，往下咽没问题啊。现在据说这苍蝇啊高蛋白，人将来啊没有食物的时候，这种高蛋白就是人类主要食物。哎，它并不是说恶心的不得了，进嘴它咽下去了。你琢磨琢磨，你看他说这话，哎，这海虫子大补，哎，这但是您呢，您贵人不吃贱物，这么着您把它赏给我得了，进嘴了，把你捧得舒服的同时啊，毁灭了罪证。你再想找去，哪有罪证让他吃了给？你琢磨琢磨，你这个时候中国有句话叫抬手难打笑脸人，人家这么伺候着你还这么屈辱吃去，你好意思再跟人掰扯吗？所以一场可能闹得很不堪的这个纠纷就此消弭于无形。你琢磨琢磨堂头这功夫厉害不厉害？就这些人，这是中国买卖行里头的精英中的精英，他靠着什么？这套看人下菜碟的杰出的话术，一方面捧了对方，另一方面不伤害自己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要是谈生意的时候既能维护自己利，又能把对方弄得高兴，你什么生意做不下来？所以这套话术是特别厉害的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朋友说，老梁你说这个我用不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开饭店，是不是？而且我学的这么油有什么用啊？您可别这么说，我刚才举着例子不是让你学这些堂头，而是你琢磨琢磨他说话里头的这些艺术到底在哪儿。他既不伤害对方，甚至捧着对方，同时又没丧失自己的立场。我不同意你是不同意，你说我厨子不好，那我得辩辩两句，你说我上菜慢，我得告你什么道理。他巧妙地把这些弄到里头了。他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呢？我刚才说察言观色的功夫，他一看你说话这语气，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，然后他把这套话才能堵住你。如果他没有之前的察言观色明察秋毫，没有这种懂得人情的能力，他绝说不出这话来。所以我们要跟人学什么呢？就学他这个劲儿，了解对方，哎，进而呢怎么去化解危机的能力。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根本不愿意在这上下功夫，回头就捣鼓，哎呀，我单位领导太难处，我那老板怎么那么缺德，我跟同事关系总处不好，那客户都不理解我。你总埋怨别人，你没想想那毛病出在自个儿身上。我就碰着有那样年轻人跟我说，你说领导让我去陪客户去，不会说啥呀，没话，我跟他话不投机，你说这不比我吗？说跟他就没话。我说你可真够笨的了，想人跟人之间找话说还不容易吗？因为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，我说用不着。你不会做作业啊？他说怎么做作业？比方说领导让你陪个客户，你不会打听这客户哪儿的人，这是最简单的。而这客户说这个一打听他是那个武夷山人，一句话就够，不需要你了解多少武夷山知识，你不会翻书啊，你不会拿手机查查百度查查 Google 怎么回事啊，一查这一堆资料记两个就行了，往这一坐，梁老板您什么地方人呢？啊，我武夷山。哎呦，你家那好，大红袍就你家那的。武夷山世界物质和自然景观双重遗产，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通天呢。那个地方过去正山小种大红袍，那荷兰最早的红茶就从你们家那运的，鸦片战争其实就是茶叶战争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俩人不就有共同语言了吗？你把这客户聊的不就高兴了吗？天底下就有那句话说的最对，没有难看的女人，只有笨的女人。就女的但凡捯饬捯饬她都不难看，你但凡下点功夫做的功课，怎么可能跟客户没有交流呢？所以就是这种思功夫，这种看人的本领，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，咱们现在在社会上是特别需要的。你等有的人呢这方面就迟钝，我给大伙说几个反面例子，你看你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吸取这教训，很有用的啊。比方说 这个老板呢，领导吧，领个小年轻的，甭管姓什么了，小梁啊，跟我一个姓。说小梁，跟我出差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人那个地方公司老板招待你，你知道点菜的学问吗？咱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。往这一坐，人家那老板拿起菜单来了，翻，看半天啊，我来一个这个葱烧海参吧。葱烧海参一看后头268啊，鲁菜的代表哦，撂下来，您各位点。这时候你的老板拿起菜单，哎呀，点啥不重要，客随主便呗，咱们就吃个饭交流交流，咱聊聊生意。这菜单从领导那划过去到了你这儿了，这小梁拿起来就真看呢，这也没啥，看前面哟，有一个三文鱼刺身，还刺身拼盘，一看1088，就这个吧，刺身拼盘。话说出去了，他的领导一听，哎，那个今天呢咱们吃饭老同志多，就别点这凉的了，咱来个热的吧。刚说完，人家那边老板一看小梁在这呢，还看着菜单呢，哎，年轻人爱吃爱吃，点点点点。这饭也吃完了，这领导回去把这小梁骂一顿。为啥骂他？你什么规矩不懂啊？你知道点菜规矩吗？主人这方点菜，他点的第一个菜叫盖帽，也叫封顶。他点这第一个菜，你再接着点，不能价比这高，否则就有宰人的嫌疑。人家点个葱烧海参好几百块钱，封顶了，你可倒好，大嘴一张，外卖刺身拼盘1000多块钱出去了。人就会觉得你这不宰我吗？你不懂规矩啊！你看，点菜的学问，这小梁这年轻人就长能耐了。等回到自己所在城市，不两天，老板说你呀，这个，跟我出来一趟，说干嘛呢？咱陪一个客户。说陪客户呢，说你可是伺候好啊，好好表现。小梁一听，好好表，好好表现。上了桌之后呢？人家那边呢也是这个来了好几个，老板领着下边人，这边是老板领着他，就这么着呢，他在旁边赶紧端茶倒水，比那饭店服务员还能忙活。那服务员看着都乐，你这哪来这么件儿的，这直接往前就又伺候什么的。他一直紧跟着这老板，哎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就看对面这老板呢摆了摆手，他带过来这30个人呢就站起来了。小屋也不让抽烟，咱到外头，到外头抽烟去。这三位就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两个老板，再加上谢小梁。这个时候，这小梁老板说了一句：“那个你呀、啊，出去到超市给我买盒中华烟。”嗯，这小梁愣了，老板不抽烟呢，但让买烟去吧。他了解情况，都跟你说，这酒店里就有，有什么有啊？酒店里净假的，让你去就去。这跟前超市没中华烟呢，你不和王源走走啊？赶紧站起出去买着烟。哎呀，那跑的简直都不行了，就百米冲刺似的，买了一包软中华回来了，进屋里放着，领导，哎呀，我买回来了。老板看看他，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他哪知道老板不抽烟，让你出去买一包中华烟干啥去了？就是让你出去，人家下边那仨下属都出去了，你在这儿待，人俩老板要说点不方便你们听的事儿，你出去买包中华烟去。这小梁可倒好，这个实在，大老远跑回来买放那儿，你看没听懂领导的意思。还有说这小梁的儿子呢要上小学，附近好小学上不去啊，怎么办？就听说自个儿老板呢跟这小学校长有交情，哎呀，这求爷爷告奶奶，老板能不能帮我个忙。他说我也没把握，这么的吧，这两天我跟那校长吃顿饭，你去陪着去，我看看行不行。就这么这三位在大酒店包间里吃饭，哎，这校长呢就露出那意思，意思这事儿啊不是不行的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中国人说话挺有意思，这个事儿呢他又认为肯定不行的话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呢？这事儿啊应该说也还能办，他要这么说就肯定不行，他要是这事儿啊原则上是不行的，这就有门，这就中国人的智慧。结果这位校长说这事儿啊原则上是不行的，但是你老板说话了，你看 这小梁一听很感动，连干三杯白酒。哎呦，您就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啊！这个时候酒喝差不多了，他这老板跟他说：“小梁啊，你出去，大伙都喝酒了，你叫个代驾，啊，用你的车把这个校长送回去，然后到前台那看看，我看他这酒店好像搞什么海鲜礼盒活动，你瞧一眼，看什么情况啊？”这小梁就懵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搞活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吧，我先叫代驾吧。叫了代驾，把这校长送回去了。第二天，他老板就问他：“你昨天你没给那校长拿点礼物？拿什么礼物？”“哎呀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让你去看看那个海鲜礼盒怎么啊？是海鲜礼盒里就鲍鱼和虾，没啥玩意，卖3600，挺贵的，不值。”“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这事儿啊？你求人校长，你不送点礼呀？”人之常情啊，表示表示，我可倒好，我给点你，让你海鲜礼盒，海鲜礼盒，你把这事儿就给过去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没听懂领导意思。当然，比这个还讲究的是什么呢？买单。有人说替领导买单冲上去，不对，领导没有那么小抠，也不是想占你便宜。你比方又是这小梁，跟着这个老板出去招待客户，招待客户呢，他在旁边陪着，陪着陪着呢。到了要结账的时候了，这老板说：“你呀，梁，到那个前台问问多少钱，买单。”到前台了，一问1000多块钱，拿着账单回来了。老板1600，老板看他一眼，从兜里掏出信用卡来结账吗？结完了，回来老板就骂了他一顿：“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怎么能我结账呢？”那反正不是那老板，我倒想结，我兜里没带钱，没带钱，我让你看账单这么长时间，你让你老婆手机上微信给你转过来行不行？你怎么让我结账呢？告诉各位啊，这老板不是抠门，也不是要占这小梁便宜，为啥呢？他公司有财务制度，你下属结账，一个是老板面子上好看，有人给你干着活了，你老板亲自买单有点叠份，再一个是这是财务程序，你这下属掏钱买完单拿着发票回来，老板一审核签字，这是财务流程。老板自己掏钱买完单自己再去报销，你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呢？大伙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就你不仅没给领导面子，你连财务流程你都不清楚，你说领导不气死了？下回能带你出去吗？你在单位怎么晋升？领导有好事能想你吗？哎，你琢磨琢磨刚才我说这几例子，再结合前面我讲堂头那些事儿，你好好想想这个中国人的说话艺术，中国人察言观色的本事，不要以为这是啊，哎呀，这人心怎么勾心斗角啊，怎么这么能琢磨人呢、啊、怎么这么深沉的坏，不是这个。你生活在这环境里头，你想在这环境里得到好处，你就得顺从这些人的一些思维方式。你要说我无欲无求，我不想挣钱，我不想升官，我不想提职，那随您便，谁也干涉不了你。就像那要饭的干3年给皇帝都不换，天长地久任悠悠，你既无心我便休，浪迹江湖人不管，春风吹醉酒家楼，我随便，天王老子第一我老二。可是呢，你是不是想挣钱？是不是想换大房子？是不是想开好车？是不是儿子想上好学校？是不是想让自己媳妇打扮漂漂亮亮的，穿金戴银的？你有这欲望，那你就得低下头，你就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。而且琢磨这个之后呢，对你的人生会有大幅度的提高。这叫什么呀？还是那句老话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